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阿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上节课呢进入到了创世纪的第20章，读了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好像很突兀哈。亚伯兰在之前都是一个特属灵的状态哈，或者一个特合神心意的状态，怎么突然一下子就从希伯伦给跨出来了？好像一个罪的循环又开始了。
对，
那么果然我们看到亚伯兰就犯了一个之前犯过的几乎同样的错误。
对，
这次这个亚比米勒并没有像那个埃及的人那么凶恶。
对呀，
但他就自己主动的好像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呀，
是吧？
恰恰你把我心里的问题就勾出来了。在前一期课里头我提到基拉尔，基拉尔是腓力士地的一个大城。
嗯，
要说起来这腓力士人好像在咱们印象里头总是跟以色列人作对的哈，好像总印象不好。但是事实上这个基拉尔王
亚比米勒
还是个好像挺义的那么一个人，
友善的王，
很友善
的，很信神的一个人，
还很信神呢。所以
而且神对他也不错，
神还直接能跟他对话。
对，神说你这个死人。
对呀，
如此。其实上帝跟亚比米勒说的话里面我感触特别深，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
嗯，
我们唱的歌里面经常有这个话，就是说免得我得罪了你。
是啊，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时时特别小心，说提防着自己，说哎，我哪个地方做错了？
嗯，
求神你保守我，不要让我得罪了你。
嗯，
你看上帝就在这里面是亲自告诉我是免得你得罪了，这是很大的一个保守。
没错，所以可见亚比米勒跟上帝的关系好像还真不一般呢。
嗯，
在这种情况，亚比米勒也不是一个青面獠牙的一个人，
对，
什么促使亚伯拉罕能撒这么一个谎？
嗯，我一直觉得呢，就是因为保罗身上有一个刺，
嗯，
而这个刺是一个谜，各种解释全都有，说是啊，他的确是身体上面有一个类似于骨刺或者是一个疾病，但是我们在保罗的这个一生中间呢，就发现哦，为什么他会有一个刺一直跟随着他？因为使徒保罗啊，上帝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一个使徒。包括我们今天看这个亚伯拉罕，而且是同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回头看我自己，包括我有时候看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我总觉得每一个人他的一生中间有一项罪，或者是说他有一个软弱，他真的一辈子都跨不过去。
嗯，
举个例子，我们还是回到撒谎的问题上，可能你觉得我全部都是很好，又温柔又体贴又怎么样，
嗯，
但是我就撒谎，
嗯，
这是有可能的。我认为我自己回头看我自己，我看我身边的人总是有那么一项他跨不过去，
嗯，
包括我认识的一些长辈，
嗯，
我觉得这个长辈都是基本上快成了让我追寻的一个榜样的时候，他身上碰到那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又像亚伯拉罕今天一样，不必是非得像埃及法老那样青面獠牙的，他就是其实一到这个软弱地方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就暴露出来。在他要成为信心之父之前，上帝就让他的身上的最后这个刺就给他拿掉，
残留的罪。
对对，就这个残留的罪，
其实上帝在帮助他，因为我们在圣经中好像在后面没有看到在撒谎这个问题上亚伯拉罕在犯什么样的错误。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软弱，很有可能这个坎儿就是我们跨不过去的。
哎，
对
对，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这个灵命很强了，一个事情来了我们立刻就跌倒。
是
第二，大家在不同的问题上总会有某些地方是软弱的， 这么多的罪，总有一款适合你。
没错
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无论是大罪小罪，多的罪少的罪，可能真的就是耶稣基督陪我们走过这一生的时候，
对
啊，我们在很大的地方上其实是被赦免，而不是说我们改造成了一个义人，我们是被赦免而已。特别的感动于上节课中小西的那个分享，
嗯，
小西在那个反思里，他没有犯撒谎的罪，
嗯，
但他犯了动血气的罪，
对，
嗯，
他为这个事情，他也觉得心里头很愧疚，这就是我们的真实光景，
嗯，
可能在撒谎的问题上，我能轻松过关，
嗯，
但是我就控制不住我的情绪，
嗯，
有些时候我就会有其他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光景，
嗯，
这就是我们的软弱，
嗯，
我们的软弱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赦免和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我们来战胜它。我们战胜它不是说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以后就不这么做了，而是从内心里我们就不会想去这么做了。这个是叫做从内而外的一个转变。
根据刚才你们所分析的，其实不是亚米比勒先来娶了萨拉去的，而是亚伯拉罕撒谎在先。上帝带了他这么多年以后，他还是回到那个原点上，说明那个时候他的信心在那个点上同样的软弱。亚伯拉罕他因为他是住在基拉尔的，他不是说就在那临时待会儿，久了以后人家必然以为那是他妹子，必然以为她是妹子的时候呢，那基拉尔王娶了去，大概那个时候可能是常常有这种事儿。就我觉得从这个里边有一点哈，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哈，当我们开始要以谎言来做某件事或者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其实我们从经文上看，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陷入了极大的软弱。但我们很可能因为我们要达到目的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发现不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
人都有盲区，
哎，
亚伯兰肯定也有盲区，我们今天反复的咀嚼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很有可能啊，他之前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撒来，可能面临两个人都要被杀的这样的杀身之祸，不一定是在埃及，可能比埃及还要早些。
嗯，
哎，所以说他两个人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默契。
嗯，
只要出门不安全，平时就不以夫妻相论，本身他们也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所以咱俩出门就以兄妹相论。以兄妹相论，第一，给咱俩的关系没有带来什么实质的损害；第二，我们可以多一些腾挪的机会，我们再从长计议。这很可能是他们在逼迫之中得到的一个处世哲学。
哎，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处世哲学，我们那些处世哲学之中值得我们去反思。我们今天看他们的行为很可笑，可能在他们来说那是他们的人生宝贵经验，但是这其中就充满了人的解决方法，这也是一个人的解决的方法。
我同意你说的这个东西，其实这就是说我们自己好好反思我们自己身上的，我们甚至都不以为罪的东西。
对，
对，
我们以为天经地义的，
就是，对，你就觉得好像在某一个时间段我不撒谎就活不下去，
对，
对吧，这就是你的处世哲学，
嗯，
然后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是自己就把自己挂到傻子的那一个环境里面去。
在很多的时候上帝也借着圣经啊，他让我们看见一些特别超越我们自己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认知的东西啊，比如说人在火里头怎么可能能活下来，但是他在火炉中让但以理他们就活出来了，对吧？所以在很多的这个事情里面，我们认为我们不撒谎就活不下来，但是他让不撒谎的人真的就活下来了。所以在这个事上我们还是要举目仰望，还是要看神，嗯，
但是在这里我们特别清楚的看见，就是夜间神来，
嗯，
其实明摆着他俩已经开始说瞎话了，
嗯，
而且瞎话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嗯，
撒拉被娶去了，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神并没有因着他们撒谎，
嗯，
让他们当时承担什么马上来的后果哈，
嗯，
而是在夜间向亚米比勒说话了，
嗯，
那这个其实就给我巨大的安慰，就是其实神在人的罪上，神是给了很大很大的怜悯和赦免，
嗯，对，
就是让你在罪中，但是神来补这个
工价，
哎，工价。
神用什么补？
神用他自己啊，
信实啊，
跟他信，对，他的信实。
神用什么来补？神用耶稣基督补所有罪的工价。
嗯，
我以前老有个错觉，觉得神赦免一个人，神今天赦免我，原来赦免亚伯拉罕，赦免任何人， 好像神呢就是大笔一挥，是的，神有这样的权柄，一句话就赦免了，但是这个就亏缺了神的公义。
嗯，
神自己定下来所有的罪都不可能不付代价，
就是过去现在将来，
是的，所有的罪都必须有代价，代价就是死。所以神是用耶稣基督作为所有罪的代价付完以后，神付完代价以后，神当然就有权柄去赦免他了。
嗯，
所以说神来补足这个赦免的公价，就是用耶稣基督。
是，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包括知识，都是在不停的就是在成长。过去我们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会把它归到上帝的主权里面去，简单的归到上帝的主权。
上帝有主权来赦免，没有错。
我们今天还是把很多的问题归到上帝的主权里面去，是因为我们不理解。现在你说，因为上帝付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代价之后，当然有这个主权了，对吧？
对。
过去的时候我们大笔一挥啊，
对，
就是说把这个罪就免了，
对
吧？
对对。
其实我们是按人的方式在思考这个问题。
对，
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他说你可以活你就可以活，他说你不可以活你就不可以活。
对，
那是一个完全没有公义完全不良善的一种结果。
对，这只是他有一个高的位置。
所以在那个时间段的我们讨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是隐隐约约总是有个地方觉得不对。
嗯，
但是今天你就已经开始补足了这一块之后，
对，
明天我们还会说哦，这个东西是上帝的主权的时候，上帝有没有主权？有，但是千万别忘了，上帝是全能、全善、全公义的一个神。
嗯，
所以当他的所有东西，我们只能归到他的主权的时候，我们看明白他的背后是有他的原因的。
对，
他不是一个
上帝的赦免，不是没有代价的。
是
上帝的赦免是自己付了代价的。
对，
所以上帝要求你在义里面，你无可推诿。你也没有什么可以摇手的，就是神自己他都是这样的，你凭什么求神在罪上让你没有任何的代价呢？
那如果在这儿亚米比勒那句话就能理解了。
嗯，
他就是说连有益的国你也要
毁
灭吗？第四节、
啊、
他这里吧，亚米比勒的义应该指的是自己的善行、
嗯、
我认为。
嗯，
因为你看他后边问的是连他们自己都说他们是兄妹，我并没有做坏事啊。
嗯，
对，
应该是这样解释
的。因为我们前面综合对亚米比勒的判断来说，
对、
啊，我是觉得亚米比勒首先是他有可能是认识神的人。
对，
第二，大河喜欢用这个描绘啊，就是看来亚比米勒和神的关系还不一般呢，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极有可能不简单的把亚比米勒归到是一个好行为的一个社会的君王中间去，他极有可能是一个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方式行出了上帝所。
你看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
对，我认为亚比米勒敢在梦中面对上帝去问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的时候，亚比米勒是知道上帝的公义的。
是，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猜亚比米勒他是不是被神拣选的人？我说说为什么
啊？
因为其实每个人和神的关系都是一个人单独与神的关系。
嗯，
就连我们四个，我们都不知道彼此的生命是怎样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怎样的。
嗯，
所以在这里和我们去看神向我们显明的东西，神向我们显明的就是，神起码不像对待埃及法老那样对待亚比米勒，对吧？
对，
而且神及时的劝阻了亚比米勒，
对，
神是怜悯的，神是公义的。我们越查圣经啊，我们越看得细，越联系自己越多啊，
嗯，
或者说我们越相信里面的话呀，我们可能就得到的启示就更多。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就亚伯拉罕和他妻子俩人到哪儿都是这一出，对吧？结果他老婆一被这个亚比米勒接走，他立刻就求告神，神啊。快把我的妻子还给我吧，我知道我错了，我在埃及犯的错误我今天又犯了，你能不能来怜悯我？有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个圣经里的那个留白，对吧？他没有给我显明的那一部分，我们也不去猜。我是想跟大家聊另外一个角度，一个人的好行为和他的身份的关系。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这个行为啊，和他的身份，比如他被称义，他其实是一种身份，对，被神称义，我们也知道因信称义，我们都倒着解的是吧？什么是义，什么是称义，什么是信，什么是因信，我们都把它在前面的节目中都解过。那么我们当时也说过， 关于行为的。在新约圣经的雅各书中呢，也是以强调人的行为而著称的哈。在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个也就成了强调行为的人的一些依据。在之前我们的课程中我们也强调过，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呢？要，但好行为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嗯，
就是说好行为是称义的结果，
哎，
而不是称义的原因。
是的，
不是因行为称义，而是因为你被称义了，你可能被圣灵带领，被神看顾，被神安排，你有了义的行为。但是我们会看到雅各在这里强调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他明明是在强调行为，主动的行为。那么基督徒要不要有主动的行为呢？当然也要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顺服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我们要荣耀神的名，这个就是我们主动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神喜悦的事情。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本身它不是我们称义的条件。
对，
对吧？
是称义的结果。
嗯，我以前和大和在一起聊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说两个词，一个叫称义，一个叫成圣。我知道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会经常的讨论这个称义和成圣的问题哈。
因为这里头有这么一个好像有点模糊不清的问题啊。
嗯、
首先称义是圣灵进驻，我们可以称义。
嗯，
但是有时候通常会说成圣是要靠自己。
嗯，
因为后边的路很长，你必须要修炼呐、啊，你必须要在这个耶稣基督当中不断的成长，好像也合理。但是事实上，成圣也是要靠上帝，因为要没有上帝的带领，我们成圣不了。
对，我们无法成圣。
对，
就是第一，我们要确定一下，称义不是从此不犯罪，这是肯定。我们之前就已经说。你被称义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已经被称义了呀。
对
呀，他在第十五章就被神印信称义了，对吧？到了二十章他还在犯罪，
而且是犯同一个罪，这个更关键的点。
对
呀、
啊，
因为我们往往有借口说，那我在这个上面不敏感嘛，对吧？
对、
啊、对，就不知者不为过嘛，
对、
啊、对吧？这个可不是，
而且还没有说外力胁迫他，他自己这次好像有点主动，就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啊、习惯惯性，
在这个问题上你不停的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上帝让我们看见的问题、
啊、
就是在任何没有你的借口的这个事情上，我让你看见你自己的本性，
嗯
嗯，
才把你从这个上面再带出来。
嗯，
对，
我们翻回来说，称义是什么？我们在地里长的时候，我们的麦子和这麦子长得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核是麦子的核，我们最终会长成麦子的样子。
嗯，
麦子最终会长成麦子的样子。所以说，称义呢，它是上帝的一次法律宣告，就是宣布这个人被列为义人，被赦免了，对不对？所以说，它并不是说你的行为上你就不做错事了。
对，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进步了，我们是重生了，就是你有另外一个身份。第二呢，我们翻回来说，成圣它确实是一个过程。我们说称义是一瞬间的，你的法律地位，你的这个身份就变了。那成圣是一个过程，是什么过程？是越来越像基督的过程。
对，
就是我们可能一辈子都在努力成圣啊，但是我们最终成圣还是要靠主耶稣基督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把我们带到另外的一个天地中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完全的成圣。
对，
所以说称义和成圣它不是相互为条件，也不是说一个是神靠神，一个是靠人的，它都是要靠上帝的。离开上帝我们就是罪，对吧？我们知道罪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就是神不在的地方，但是这里头我们也要注意事情的两个方面哈。第一，不要认为我称义了我就可以随意去犯罪。嗯，虽然恩典是不变的，虽然救恩是不会被夺去的，但是我们要合神的心意啊，不要被成为神的放弃的，或者是作为神的叛徒而不是门徒，为这件事情去做见证。我最后去做见证的时候说，哎，神本来拣选了我，结果我自己主动选择做了叛徒，成为一个反面教材。我们不要去为这个事情做见证。
我们是软弱的， 上帝也知道我们是软弱的，
对，
我们也要明白，甚至这个软弱伴随我们一生，我们也不停的在使用同一种的某一个类型的语言在描述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
嗯，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哦，那个上帝把亚伯拉罕就这最后的一个弱点拿出来，然后他最后的一个罪就拿出来，然后把他真的洗净了，让他成为一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实例。我们看见就是说，很多的人他的一辈子，包括我们说保罗的身上的刺一样，就是他这一辈子这个事情是不会被解决的。但是你就感谢神，为什么呢？他就让你有这样的软弱之后，反倒生出这种的信靠来。你也就看见你自己的这个软弱之后，你才知道你凭着自己作为人的能力不可能自己去成圣，
对，
或者是自己把自己自我洁净了，
对，
所以很有可能到有一天我们死的那一天，我们身上仍然是带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软弱去死的，只不过我们就生出感谢，生出一种盼望来。
称义吧，是神单方的宣布我跟这个人有关系，
是的，
然后成圣是什么呢？是在这个人的经历中不断的呼召这个人看见神在这个关系中他在建立，不断的建立，不断的建立的过程。
嗯，
而最终那个就是信心。这关系建立起来以后，这个人就有了这个坚固的信心。
嗯，就是基督徒的这种成圣也好，这种义人也好，不代表他已经成了一个铜墙铁壁，
不是，
然后完全
不是
完全没有错误的一个神仙了。
对，
要不怎么说不断的看见神呢？
对，
咱们现在称义了，并不意味着咱们
完美，
完美，咱们只是一个带罪的一个义人。
嗯，
上帝算作咱们是义人，因为咱们信了他了。
对，
但是咱们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污秽，
嗯，
是吧？这些污秽呢，就要靠我们今后成圣的过程中逐渐的要去压制它。
嗯，
我愿意用这个压制，因为你不压制的话，那个罪就要继续要生长起来。
其实是可以用，因为保罗也说攻克己心嘛，
对，
就是这只攻克
人还是要做一些动作的。
其实这压制的过程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随着你把这个罪的压制越压越少的话，我们离上帝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方法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对，
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从内而外的变化是没有应力的，这种压制，这种克制，这种努力让自己给自己定一个规范，让自己去遵守，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应力，有反弹的风险。所以我自己主张是先预备生命再解决问题，先明白神和我的关系，明白神是谁我是谁，哪怕最后一天明白了，
我愿意把这压制再给完善一下啊！这压制靠我们自己个人是压制不下去。
那对，
这个压制的力量来自哪里？就来自于耶稣基督。
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停地说啊，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就看你为义了。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词，你知道？那么现在就会越来越明白。
嗯，
其实不停地把自己放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就是如果我们凡事我们都是认耶稣基督是主的话，而且有的时候不是说非得要靠行为才能实现，如果在每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每一天开始的时候，你都自己告诉自己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前面杨光也在说他自己的儿子也有的时候在家里调侃他们哈，你说基督徒还撒谎吗？是这样子，当我们不停的告诉我们
自
己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
对，
其实我们的行为就会跟上。
我抓住你的一句话，你说在耶稣基督里你就被称为义。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这就叫联合，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成为一体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先解决生命的问题，再去解决那些表现形式的问题。
就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义人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以后，其实这个身份哈，它是一个身份，不是一个表现。所以我们有这个决心，我们想让自己义，很有可能有一天神会用某件事把我们那个想让和自己完全使劲的那个东西会彻底给你扒开。扒开的时候让你以你最原始的状态，最真实的状态面临真正的神的时候，他仍然算你是义人。
是的，当你把你的罪都抖露出来，
哎，
有可能 你离神的心意就更近了。
嗯，
对。
你掩藏着这些东西，你刻意的隐瞒着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个盒还没有被打开。
对，
我们说我们的心裂了口子，我们实在是撑不住了，我们崩溃了，我们裂了。其实一个地方破裂了，光才可能照进去。因为我们那个没有裂的包着的地方，可能是黑暗的地方，
对，
是神不在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实在自己撑不住了，我们这个裂开了，神的光可能就顺着这个裂缝就照进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凭着自己了。
对，那一刻神的光照进来的时候，神跟你说你是个义人的时候，你才发现完全不是因为你的努力，
对，
是神一直他就算你是义人。
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激之后，你再跟神的关系，你在做的时候完全是靠着信神在做，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做。
对，这个就不是自义。
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他是主导者，
对，
而不是你是主导者。
还记得我们听过一个道，那个牧师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一个人背着一口袋粮食，他在路上很辛苦的走，一个卡车司机怜悯他说你上车吧，他上车了以后还扛着这袋粮食，
嗯，
这个司机说你还不放下，他说我不好意思，我都已经上了你的车了，我怎么好意思把这袋粮食再放到车里头呢。实际上神让我们上车，就把我们所有的困难连我们自己一起扛起来了。
对，
耶稣基督说我的轭是轻省的。
对，
嗯，
对，
我觉得大家这么说了这么一圈，已经把咱们今天学的这二十章为什么亚伯拉罕又犯了同样的错误的原因就已经全说
的
清清楚楚了。
哎，
也就是上帝通过亚伯拉罕在成为信心之父之前，最终的要把他的那个身上的那些污秽要给他暴露出来。
是的，而且是就是在这么污秽的之中呢，让你看见你的就是最不济的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中，把他重新打造成
信
心之父。咱们也真不理解，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无法想象在创世纪的二十章，我们想不来，就是一个九十岁的一个女人，对吧？然后就是因为别人说这是我妹子，她就把她娶了
去，
还是一个王，你知道？撒莱她再漂亮，撒莱她也是一老太太了，对吧？
是啊，
这点那个这点我倒是这么说，当时这个九十岁啊，也许就是现在的三十岁、四十岁，
没有啊，当时人类已经年岁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亚伯拉罕活了170岁。
对啊，
活了170岁，
对啊，
170岁，
对，
是这样啊。我觉得审美不一样。
一个，
我觉得圣经在这里想告诉我们，撒莱有多漂亮，她美到了100岁还被人惦记着，
或者是说亚比米勒多没见过女人，
那不会。好，我们今天的查经课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没有时间再和大家继续讨论了。我们把20章剩下的内容放在下一节课和大家继续分享，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银行是尊贵的君王，耶稣救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请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的来。